辛苦啊，晒得不得了。这种肉体的痛苦，为了水的需要、生活的需要，要受这种环境的煎熬。这个原则你挑出来，就会应用到今天。我们在这个西谷，在这个硅谷，我们也是很辛苦的，为了生活受到这种环境的煎熬，一早要六点多起来啊，免了那个 traffic 的时间，然后有些人一坐坐到晚上11点12点才敢下班，怕老板把他辞掉。真的有，我昨天还听到一个 engineer， 他说他上班的晚上12点啊，赶一些的 project 不敢下班，从早上8点钟坐到晚上12点。这种生活的煎熬，环境的煎熬，这种因着罪的咒诅，我们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第一个应用。第二，他为什么那么傻要正午去打水呢？一般的富人什么时候去打水？都是什么？傍晚的时候。他为什么不要傍晚的时候去打水，要正午的时候去打水？啊，他见不得人，他做了见不得人的事。他免得在傍晚的时候碰到其他的妇人在那边好像论断他、嘲笑他、指责他，所以他没有朋友，他人际上的痛苦。你要再来一个应用，今天人与人之间的难处，大家都是忙工作啊，忙很多的事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紧张，甚至在一个家庭里面，在一个教会里面，大家都缺乏沟通，缺乏接纳，缺乏互信等等，你就应了人际关系的痛苦。那第三，15节跟18节提到什么？提到他心灵的饥渴啊，特别提到他曾经有几个丈夫啊，5个丈夫啊，都不满足啊，甚至现在所有的也不是他的，可能是他个人有这种不正常暧昧的关系等等，看到他心灵饥渴的痛苦，要再应用到今天人的精神的痛苦、心灵的痛苦，要再应用到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在我们里面做了一个极大的空虚，这个空虚可以叫做 God shaped vacuum， 这个空虚是神这样的一个空虚，唯有神本身才能够填满它。18节啊，提到他在罪恶捆绑当中的痛苦啊，耶稣要他面对他的罪，他现在所有的并不是他真正的丈夫，他罪恶捆绑的痛苦。所以在第一个大标题里面，第一个大分题里面讲到他的痛苦跟饥渴，也就分了四方面。第6节的、第7节的、15节、18节的。讲到他肉体的痛苦、人际的痛苦、心灵饥渴的痛苦、罪恶捆绑的痛苦，这是第一个分题。第二个分题，这个妇人的迷惘。第一，我们看11节，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你看到他第一个问题，哪里得活水呢？你没有这些器具，怎么可以得到活水呢？这是一个理性上的迷惘，他理性上想不通，耶稣没有打水的器具，怎么可能给他水呢？然后你就会进入到今天很多人对信仰上很多理性上的迷惘，想不通耶稣钉十字架怎么跟我有关系呢？他怎么会除掉我的罪呢？怎么知道神的存在呢？怎么能够知道他可以复活呢？很多其实理性的迷惘。第十节，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所以他第二个迷惘，第二个无知，是他不知道神的恩赐，只知道要用人的方法、人的努力解决人的难处。然后这里又来一个应用，今天所有的宗教都是不知道神的恩赐，都是要靠着自己的善行善功来得救，不知道神的恩赐、神的礼物、神的救恩，白白得救。 第三，不知道耶稣是谁。耶稣在这里说，你不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话给我水喝的是谁。他第三个最大的无知就是不知道耶稣是谁。今天很多人以为耶稣只是一个宗教的教主，以为只是一个的先知，不知道耶稣是谁。耶稣究竟是谁，然后你就说明在应用。所以第二个分题讲到这个妇人的迷惘跟无知，理性上的迷惘，第二不知道神的恩赐，第三不知道耶稣是谁。第三个分题，妇人的归信与改变，16节到19节，他认识耶稣的全能。他为什么会归向耶稣呢？除了他内心有需要有饥渴，最主要他认识耶稣的全能，他经历到耶稣，因为耶稣把他过去的罪显明出来，要他面对他的罪。要20节到24节，他一直不了解关于敬拜的事情，要在哪里敬拜，怎么样敬拜，他心里有饥渴有需要，但他不知道如何敬拜神。结果耶稣告诉他如何敬拜，他认识到耶稣的智慧，耶稣的真理。所以到最后在28节到30节，这个妇人认罪跟见证，莫非这就是基督。甚至他经历到神的大能，他兴奋到一个地步，把水罐子都留在外面了。他本来要来打水的，但他已经得着了活水，得着了基督，他已经得着心灵的释放跟满足，他撇下一切要为耶稣做见证。所以你发现这段经文，你抓到他这个主题，你要定出三个分题，每个分题定三个小点或四个小点，你就发现你一个小时的讲到非常扎实的内容，而且是按照这个的结构啊，一节一节一节一节把它解开啊，而且有清楚的分题主题，也就是个解经师讲到的啊一个例子。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学解经师讲道，学了的话你就不怕没有道可以讲，你只要好好读一段圣经，圣经就是你的素材啊，你就把一段一段的圣经把它解开。所以很多的讲道家，像 Campbell Morgan 啊，或者到像 Martin Lloyd Jones， 他们都是解经师讲道的大家，他们可以用3年的时间就是单单讲罗马书，一段一段一段来讲啊，就是以圣经这样来一章一章讲下去，或者讲诗篇，用个几年时间把整个诗篇讲完啊，一段讲下去。所以弟兄姊妹对圣经就很扎实，把这些真理都抽出来，而且有应用应用应用。好，那我们时间关系哈，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今天第一位，是弟兄先还是姐妹先？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亲自来到我们的中间，主啊，将你所说的话，将你的真理来不断的来使我们明白，使我们可以在跟随你的道路上面不至于失落，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明白你，真认识你，主啊，我们每天就更像你，主啊，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下面的分享时间，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
我们都是基督徒啊，那我问一下大家，你有没有信心？有信心的举手。哦，我看到有些人没有举手啊。不要认为自己没有信心，其实你是有信心的。OK， 那我再问一下刚才举手的，你们的信心有多大？
可以长大的。
你有没有像亚伯拉罕那样的信心？那你再想想，你有没有像亚伯拉罕那样的和神的关系？ 有些人会问啊，你这是不是太夸张了？亚伯拉罕可是圣经中啊这个伟人啊，我们怎么能与他相比呢？是啊，的确如此，但是这也正反映出我们信心是何等的软弱。这也就是为什么亚伯拉罕他有像神啊那样的关系，并且他有那么大的祝福，他是成为信心之父。你看，我们从圣经上可以看出亚伯拉罕的一生，他走到哪里祝福就带到哪里。不仅如此，他的产业也是很巨大，不可尽数，而神也称他为朋友。在这个创世纪十八章四七节上面说，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在他灭索多玛和俄摩拉之前，神这样说。那我们也可以回想我们的自己的光景，我们的信仰生活是怎么样子呢？有很多的有很多的这个人，他们信了耶稣以后呢，迫于生活的压力，然后就一直停留在开始的地步，天天为了生活而疲于奔命，啊，根本没有时间到教会去。也有许多人信了主，也很追求，啊，有去参加特会，啊，听这个讲员那个讲员，然后呢，录音带，这个 DVD， 啊，要买啊，要听啊。但是，也买了很多的这个这方面的书籍，但是生活依然像以前一样。然后呢，好多的基督徒就说：“哎呀，圣经上所讲的故事都是虚假的，他们的生活和我的生活无关，这些都不是真实的。”因为他发觉到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和圣经所讲的完全不一样。难道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子吗？难道只有亚伯拉罕才有那样的信心吗？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像经历亚伯拉罕那样的事情呢？在有这样的疑问的同时，但是我们心里还清楚，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圣经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那这样问题在哪里呢？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信心。我的题目是再谈信心。那第一个是为什么要有信心呢？因为尽管我们有都知道信心是什么，但是我们今天要再次来谈一谈信心，因为我们都知道信心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根基。如果没有这个根基，那一切都归于乌有。我们都知道，自从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犯了罪之后呢，那死的咒诅就临到了人。在创世纪三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上面，我们看到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恩舍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就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他们被赶出伊甸园，就是生命的园，他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就暂时断了。但是在之前的三章十五节上面，我们也可以看到神也早早的预备了救恩，可以使人重新回到他的面前，重新恢复和他同在的关系，那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当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然后呢，耶稣基督这无罪的羔羊，为了成就父神在他身上的计划，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在他死的时候，他说了一句，成了，然后这个时候就断气了。而这个时候圣殿中的幔子也就一裂为二，成为两半。这一句成了，他不仅表示耶稣基督呢，他完成自己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目的，更成就了救赎的大功，能够将一条神为人所预备的道路完全的摆在神的面前，世人的面前，使世人可以通过认识他而重新恢复和神的关系。不仅犹太人，而且外邦人也可以有这样的恩典和福气，为整个人整个世人预备这条的道路。后来在罗马书十章九节到十节说保罗在这边说，你若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因此我们需要信心，这是我们的根基。 因为当我们心里相信的时候呢，耶稣基督的义就成为我们的义，而我们的罪就被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无罪耶稣而承担了。这就是伟大的 exchange， 这是伟大的交换。当我们承认，在世人面前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得到神的救恩，进入神的国中。但是神的恩典远远不至于此，如果他只是让我们得救的话，那就太小气了。因为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他还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来世必得永生。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恩典是何等的恩，何等的浩大。他还不是说让我们跟随他们就当一个穷苦的传道人就好了，一生就这样子过了就好了，而是说当我们为了神先舍下我们所有的一切的时候，我们神知道他会计算我们所付的代价，他会再用其他的方式来使我们得到这种我们的付出。因为他不仅仅是让我们只是有一个将来的这样的盼望，而且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得到。而这个信心也就是我们承认耶稣基督为主的时候，那个信心是同样的信心，是在我们生活中的信心。如果我们需要来改变我们现在的状况，我们需要什么呢？是信心。就是我们可以啊，因为耶稣说了，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但是还有人讲，那我也有信啊，但是为什么我祷告就不成就呢？啊，让我们来看看什么是信心。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上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在 King James Version 上面说， Now faith is the substance of things hoped for, the evidence of things not seen. 在这里边 substance 是实质的意思，而 the evidence 是证据的意思。也就是说，信心呢，它是你所希望这件事情的实质，是真相，而它也是你所没有见到的事情的一个证据。这是一个直接翻译过来的状况，而不是说简单的意思就是说，信心是你知道真相，你知道你所希望的事情的结局。信心也是所没有看到的事情的现在的证据。你不要说你没有信心，因为从一个很小的事情上面就证明每个人都有信心。因为当你刚才从外边走进这个屋子的时候，你现在坐在这里的时候，就证明你有很有信心。因为当你刚才走进来的时候，你对这个房子很有信心的，你相信它不会塌下来把你埋在里边。那这等你平平安安的出去的时候，就证明了你原来的信心是对的，是真实的。不过这只是人的天然的信心，而它却是不可靠的。我们中间有没有人知道在中国河北省1976年那个唐山大地震？相信很多人都知道，那一场灾难也死了30多万人。这个并不是说当时没有预测出来有地震，是有的。当时大家也都很警惕，都搬到房子外面去住。但是当时预定的日期来了啊，但是地震没有来。过了好几天，哎呀，他说哎呀，可能是不会来。然后很多人就回去了，就尤其重新住在他们的房子里面。哎，住了两天也没有事，但是突然有一天的晚上，地震一下子来了，30多万人哗一下子全部都埋在里面，很少有人出来。那是在深夜1点多2点多的时候。这是人自己的信心，人自己信心是多么的弱。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我们需要是从神来的信心。 你能靠你的朋友或者是亲戚能度我一生吗？人在我们生命当中是很软弱的，所以说我们只能由从神而来的信心才是可靠的。从神而来的信心是真的信心，真信心是当我们在仰望神的时候呢，神所赐给我们的。他不是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才来到神的面前，而是当事情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先来到神的面前来仰望他。他也不是温室里的花朵一样啊，遇到风吹雨打呢就衰残了，遇见烈日炎炎呢他就枯萎了，就凋谢了，你的信心就没了。而是遇遇风暴他就遇见停，遇骄阳啊他遇鲜艳，他那个信心越发的大，他的生命是如此的坚强。出了事情我们也不像世人那样啊到处求卜问卦，也不问啊，也不问还没有慌哈，还没有那么慌，问了以后就更慌，因为他没有确定的感觉，他不确定，他不知道将来要怎么样，他到处找人帮忙，一个人出一个主意，他反而没了主意，越搞越忙。真信心呢，是我们仍然像以前一样，也不着急，也不慌乱，心意笃定，要仰赖我们的耶和华，然后跟着神的带领。他必会使我们脱离这些困境，因为他说我们所遇见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0:13说，因为我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我们所受试探过于所能承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忍受得住。我们的神是一个慈爱的神，他不会说置我们于那种光景而不顾，你自己做去吧，不会这样子。总之呢，我们的真的信心需要有真的行为，因为如果你说你有信心，但是依然为你的事情来担心，依然忧虑，依然愁烦，那这不是真的信心，因为你不相信神会为你这个宝贝儿女预备好的圣诞礼物。即使他已经在那里了，但是你依然不相信。就如亚伯拉罕已经看好了神为他所献祭所预备的羔羊一样，也好像那个妓女拉合，在他事情发生的看到两个探子的时候，好像就已经看到了以色列已经得胜的那种盛况，他就坚定了要帮助那两个探子。我们的行为好像事情已经做成了一样，我们知道当我们做的时候神会帮助我们，但是怎么做我们不知道，因为神他很奇妙，我们心里就明确的知道神会做，因为我们知道凡等候耶和华的必不羞愧。那我们如何能够得到这样的信心呢？这算是信心很好，但是我们如何能够得到呢？那这边有第一个呢，信心要仰望耶和华，
五分钟，
要仰望我们的神，因为要向神求，因为真的信心不是从人来的，要向神求。当你的心完全在神的里面的时候，当遇到事情的时候你仰望神的时候，信心就从神而来，你就得到了神的信心。就如耶稣登山变相之后遇见的那个被鬼附着的孩子的父亲，那在马可福音9:23-24上说，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父亲立时就喊着说，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你来帮助我。我们的信心也是很软弱的，我们除了向神求之外，我们自己根本没有办法去建立这么多的信心。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来求他，求他给我们的信心，使我们在任何事情上面都要来仰望他。第二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信心也是一个决定。也许有人会讲， 凡是有信的人都是因为他们认识神，所以说他们有信心去信靠。对于我们这些不认识的来讲呢，我们就不知道如何去信啊。我知道要信啊，但是我还会担心啊，我还会忧虑啊，我还是会这样子，我怎么办呢？其实任何一个人他的信心的开始都是从一个决定开始。你可能没有见过神，也没有见过他做事情，但是你依然可以做这样的决定，说主，我决定从今天开始，从现在开始，我开始坚定的依赖你来过以后的生活。这是一个信心的飞跃。但是如果没有这个飞跃，没有人可以跨过这道鸿沟。你可以，你也不可能进入这个神的丰盛的国度里面。当仇敌他的怀疑和忧虑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要一定要拒绝他，把他们挡在我们的思想之外，因为他会侵蚀我们的信心。当你的信心被侵蚀掉以后，那你的信心就没了。因为当我们的决定就体现出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神就会在我们向约旦河，我们生命中的约旦河跨出那一步的时候，使约旦河的河水分开。如果我们是在想，哎呀，如果我踏下去，这脚湿了怎么办？神不答应怎么办？那你只可能永远停留在原步，原地不动。以前的光景是如何呢？你还是如何？你该怎么样的时候还怎么样的？你只能看到别人的信心，你只能看到别人生命的改变，你只能看到别人神在他身上作为，浪费更多的时间。第三呢，信心需要操练的，正如亚伯拉罕一样，他也不是一下子就成为信心之父的。因为当他顺服神的呼召，出了本地本族富家的时候，就已经认识耶和华。这个时候，不然的话，他等耶和华对他讲话的时候，他肯定会吓一跳。但是当他进入到埃及当中的时候，他就害怕了。他对妻子撒来说：“我称你为妹子。”然后后来就因为这得到了法老很多的祝福，但是这个事情也体现了他信心的软弱。但是到后来，当神呼召他说要将独生子献上的时候，他却一点都没有犹豫，也没有与妻子撒来商量，就带着童子就上山去了。因为他知道，因为他相信神，他相信神会为他预备一切，他相信神能说他每一个字。
一分钟。
所以说我们的信心也像亚伯拉罕需要成长，需要操练，这也就是所谓的经历神。首先我们要相信的就是我们的圣经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神亲自对我们每一个人来默思来讲的，我们要按照圣经上面每一句话的正义来去顺服神，来去切切实实的去遵从神的话。而这个期间困难是我们信心的试金石。很多人平时都知道，但是遇到事情就立马自己跑出去了，自己用自己的方法开始处理了，那他其实就一直停留在假的信心里面，停留在自己的里面。有人说，如果我遵从不了，那你就其实就没有办法进入到神的应许当中，神的应许如何的丰盛，但是你没有办法。当我们真正依靠的神的时候，经过了许多的事情的磨练，我们对神的信靠就会越来越大，逐步进入到神的丰盛的里面。好，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就求你亲自来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从你而来的信心，因为我们自己的信心是何等软弱，说求你亲自来帮助我们，使我们可以在依靠你的道路上面一直走到见到你的面的那一天，让我们在世的每一件事情，主啊，都能够让人看到你的荣耀，你来带领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有你的日子就是不一样。求你也给我们一个信心，让我们可以做一个决定，从今天开始就要依靠你，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谈好的专题式的讲道啊 ，topical sermon 啊，很清楚的
Why, what, how 啊，信心的重要性，什么是信心，如何有信心，所以它的结构非常的清楚，而且引言用问答的方式也是非常的活泼啊。那么特别他对信心的得着，如何能够有信心啊，也是很好的亮光。第一提到信心是个什么，是个决定，是个 decision， 是个肯定。第二，信心也是个拒绝，拒绝忧虑，所以信心是个否定，要否定那些负面的东西，肯定与否定，也可以说就是信心就是 yes 跟 no， 对那些忧虑不信我们要否定说 no。 第三，他提到信心是个操练啊，需要不断的进步经历神啊，到最后他的结论，信心就是抓住神的应许，领受神的应许，相信神的应许，遵行神的应许啊。所以我想是一篇
弟兄姊妹们平安。
平安。
今天我所要讲的题目是赞美的大能。我所引用的经文是有两处，第一个是诗篇22篇第3节，但你是圣洁的，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还有第二处就是说希伯来书新约，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我们现在来做一个非常简短的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给孩子这样的一个机会在众人的面前来颂扬你。我在大会中所称颂你的话乃是从你而来，我们愿意把我们在生命中用我们的生命这一生的经历，用我们的生命来荣耀你，感谢你让人在我们身上所看见的都是你奇妙恩典的作为。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们。
感谢主。在我开始讲这一首这个信息之前呢，我先念一首我很喜欢的一首诗歌，就是天堂在我的心里面。好，这边这首诗歌说，谁说沉睡已久的花蕾不能绽放一季的芬芳，谁说寒冬之后的大地不能展现一片的青翠，谁说曾经受伤的翅膀不能再度自由的飞，我要抬起头，张开双臂，拥抱神所赐的世界。I want to be free， 自由的飞，在爱中无惧怕，在爱中无伤悲。I want to be free， 不再流泪 ，because I believe that heaven is here， 我有天堂在我的心。我回顾起以往几十年来的基督徒生活，历经无数的试炼，可是呢，在最艰苦的时期，我发现最有效的一个征战武器呢，除了信心与祷告外，便是赞美的大能。每次我可以脱离这样的困境，转危为安，乃是在这一个转捩点上，我从忧伤痛苦转成举起我的双臂，抬起我的头来，拥抱这位创造我灵魂的耶稣。赞美可以扫除忧伤痛悔的灵，赞美可以提升我的信心，赞美更使人可以转败为胜，扭转乾坤。所以今天我所要讲的题目内容包括基督徒为什么要赞美，什么是真实的赞美，以及如何过一个赞美的生活。我希望借着对着赞美大能的了解，我们可以过一个得胜喜乐的生活，建立一个懂得向神歌唱扬声欢呼的教会，使他的荣耀的同在以及得胜的权柄可以设立在他的子民当中。在多年前我就认识一位姊妹，她是典型的内在美，就是内人在美国，先生在台湾。他一个人带着两个青少年的孩子在这里过着非常忙碌的职业生活。可是很不幸的，去年的春天就是2003年的10月份，他的父亲发生了很严重的事故，送进了医院。然后呢，在去年2004年的1月，他被医生诊断他得到了乳癌。所以他是跟我们一个相当靠近的一位姊妹。所以当时呢，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他马上就送 email 出来请大家为他祷告。可是就在那天的晚上，他的内心有很大的平安，神告诉他说，这是一个祝福，不是一个咒诅，孩子，这是一个祝福，不是一个咒诅。所以可是呢，医生通知他需要赶快去动手术，拿掉他里面的很大的一块肿瘤。所以呢，他也就顺服医生的安排，很快的就把这个瘤拿掉。之后呢，根据病情的严重情况，医生说你需要做六次的 chemotherapy， 就是放射性治疗。所以呢， 可是在他的里面呢，他却有一个挣扎，因为他隐隐约约的感觉到神好像告诉他说，我会医治你，不要害怕。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呢，他拣选了去参加靠亲近神进到神荣耀的同在，所以他就开始每天去参加琴与炉的敬拜。那就在这样的敬拜中间呢，他越来越有平安，他不但呢从自己的惊恐里面出来，他反而能够安慰他的丈夫。所以呢，他就鼓起勇气来跟他的先生说，我的感动是我不需要做这样的化疗。可是他的先生并不同意，他想到他不愿意 take 这个劝死，失去他的太太和这两个孩子，也不愿意失去他们的母亲，所以还是去做了化疗。没想到做了化疗以后呢，他的白血球突然降得过低，那他隐隐感觉说这好像是一个征兆，说也许应该到此为止，不要再做下去了。所以经过了祷告，经过了感恩以后，他完全的说他完全相信神在保守他，看顾这个 case。所以他就有神也给他赐下话语来，他就告诉他的丈夫和孩子说，我不需要再接受任何的化疗，我相信神会医治我。所以从他做这个决定到去年夏天到现在已经快要一年了。所以我昨天还打个电话给他说怎么样，现在情况如何，他说哦很好啊，他说我这一年中我已经把工作辞掉了，虽然家里有很大的经济上的需要，可是我觉得亲近神对我来说目前是最重要的件事，我需要有时间安静，我需要来享受他的爱。所以他这一年当中早上都是在放敬拜赞美的音乐，使他的生活中充满了喜乐和能力。所以穆林凯勒是一本书的作者，叫从监狱到赞美，他的这本书帮助了许许多多世界上在美国以及在世界上各地千千万万的基督徒跟非信徒。他本身是一个很顽强的士兵，顽强悖逆的士兵，因为他曾经逃避兵役被抓起来进入了监狱里面，可是因为他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在这段过程中他从一个囚犯后来也就离开监牢，然后呢成为一个在军中的牧师。所以他写了这本书从监狱到赞美，所以神在赞美的这个真理上特别对他有很多的启示。所以当我读他的书里面大概有100多个真实的故事，真的得到很大的一个激励。所以在我们的一生中有许多的环境，有许多事情会临到我们，如果我们是选择苦读抱怨，我们就被这环境吞吃。可是我们如果是选择赞美，相信这位父神，他是有他的心中是有蓝图的，他也有他的时刻表，他在我们每一个人一生中，他所要让我们得到的是一个最好的赏赐和福分。尤其是我们侍奉他的人，我们必须有这样的确信，我们的一生都在他的手中，不管我们遭遇到怎样的环境，他都有他的目的和旨意。所以另外我愿意引用一下海伦凯勒的话，名言，他这位又聋又瞎又哑的姊妹呢，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为我的残疾感谢神，他使我找到自己，我的服事及我的神。所以那我现在就愿意来开始来探讨为什么我们需要赞美。第一点，因为赞美可以使神的恩典涌流。当我们赞美的时候，很自然而然的我们的生命就开始连于神，不再靠我们这个人的源头，我们开始转向他，倚靠他，注视他，他的救恩就可以临到我们的身上。我记得我的牧师曾经讲过一个故事，曾经有一位口臭的姊妹，她看过了很多医生都没有办法让她得到洁净，得到医治。可是就在一次赞美的聚会里面呢，很奇妙的，当她把她双臂举起的时候呢，扬起脸来歌颂神，她就觉得有一股暖流进到她的身体里面。就在那一刻中，神就把她的口臭完全拿掉。那另外在去年冬令喜安堂冬令特会，也有一位从外地来的姊妹，他要带着助听器，而且每隔几年就要花2000到4000美金来换这个助听器。可是很奇妙，就在那个众人如同洪水的声音赞美的时候呢，他也举起手来，凭着信心来领受这个医治的恩膏。所以呢，那个时候他的耳朵就突然间可以听见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见证。那另外征战的赞美的作者也讲一个同样的故事，在佛罗里达他在带聚会的时候，他也说就在那个特会的赞美中，有一位弟兄，他的一个耳聪的弟兄，他耳朵重新恢复听力。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开口赞美全然相信的时候，他是以色列的我们的神是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他的能力就可以释放出来。 好，第二点呢，就是当我们赞美的时候，神就派伏兵去击杀那攻击我们的大军。在历代志下20章11到23节，我们可以看到，当以色列当犹大王约沙法被大军环绕的时候，他不晓得应该怎么办。这时候他愿意很谦卑的来到神面前说，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我们无力抵挡我们这大军，无法战胜，我也不晓得当怎么样行，我们的眼目单单的仰望你。这个时候呢，神就来安慰他说，不要惧怕约沙法，因为也因不要因这大军恐惧惊慌，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所以这个时候呢，约沙法就反而转过来安慰他的臣仆，他就设立了歌唱的人颂赞耶和华，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说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在历代志下20章22节，就是当他们在开口大声赞美的时候，有一件非常奇妙的事发生。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那来攻击犹大人的亚门人、摩押人和希尔山人。所以你们可以看到，然后他们这些犹大的军队呢，当他们自相残杀，然后呢，犹大的军队去捡这些俘虏所留下来的财物，花了整整3天的时间，把他们的掳物全部捡回到自己的军中。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我们在赞美的时候，神就会用一个很奇妙的方法，不需要我们用一兵一卒，用我们自己的方法或力量，就能够打败我们的敌军。所以另外我们可以知道看见第三件事情，就是说当这次赞美其实是神的命令。没有一个父母希望看到自己的孩子痛苦，尤其当我的女儿在经过她一些人生的低谷痛苦的时候，我的眼目从来没有离开过她，不只是一天，甚至没有一个小时我离开她，昼夜为她祷告。所以我想以将心比心，我们的天在天上的父，他不会忍心看到我们在那边受苦掉眼泪，他希望我们过一个快乐的生活。因为他说，孩子，我有这么丰富的资源，为什么不到我的面前来支取。第四点就是说，赞美可以让我们经常保持神的同在，过一个喜乐得胜的生活。我们每天在地上忙忙碌碌，思虑烦扰，这些东西都很像灰尘一样，一直掉在我们灵魂的眼睛里面，使我们不再看见神的爱，不再感受到神的能力。可是借着赞美呢，吴汉斯老牧师说，当我们不断的找机会来大声欢呼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些灰尘一样一样的除去。所以还有5分钟，好，那这5分钟我就来讲一下赞美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好，赞美呢，在根据韦士大词典的解释，赞美的意思就是颂扬、称许、尊崇、称赞。赞美某人或某物是积极的肯定他，表示我们对他的赞赏。因此为逆境、病痛、困难赞美神，以及我们接受也赞同这一切的发生是在我们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之一。另外赞美也包括感恩与喜悦。我记得去年这个时候的母亲节，我的大女儿给我写了一张贺卡。那这个贺卡我读完以后非常的感动，她从来没有写过这样的话语。所以她在那个贺卡上，她说，母亲，我非常谢谢你为我所成就的一切，我可以感觉到你对我的爱，不只是在你对我好的时候我感受到你对我的爱，甚至在我们在争执的时候、意见不同的时候、当你在生气的时候，我仍然知道你的内心是爱我的。哦，我为着这样的爱、这样的付出向你献上感谢，然后你的劳苦并不是没有不被人知道的。所以当我读到这样的话，我的内心充满了欢喜快乐。我觉得我所有的辛苦，每天的接接送送，为他的祷告，为他所做的一切，为他所做的策划安排，好像在这一刹那之间，借着他的感谢，我的心就得到了安慰。所以同样的，我们的父神，我们为什么要赞美他，是因为他伟大的属性和他一切荣耀慈爱的作为在我们的身上。他是一位爱光圣义充满怜悯的神，他也是一位救赎我们、保护我们、看顾我们的神。所以他在掌权。那另外就是说我记得还有1分钟哈，所以我们如何能够来赞美他呢？我就愿意引用宾路伊斯姆的话，就是说当我们需要时时刻刻的不断注视他，集中我们的眼目在他的身上，而不要来看自己的失败和软弱。我们不要相信自己的感觉。第二点就是我们要相信他，相信他是一位全能慈爱的神， 当洪水泛滥的时候，他仍然坐着为王。另外，我们就是可以开口。当我们在极为低沉的时候，无法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开始来开口，高声的呼喊，求他来释放我们。我们甚至可以举手跳舞，尽情的来赞美他。另外，最好的方法就是参加秦雨茹的敬拜，或者你们教会中赞美的聚会。在这个时候，圣灵的恩膏和运行是特别的强烈。那我现在就来做一个结语。弟兄姊妹们，你们愿意拣选过一个喜乐的生活，还是愿意拣选做一个苦读抱怨的生活？你们愿意拣选一个相信的生活，还是愿意拣选一个做怀疑的生活人生？你们愿意相信这位神在你的生命中是有最美好的计划，充满了感恩，愿意经历他的同在，还是把他关置在门外，一个人独自哀哭切齿？你知道吗？神为什么要拣选我们，在我们身上有这样大的作为？因为在我们的他希望在我们的灵魂中看见他自己的影子，他希望看在我们的生命中，借着这许多让我们痛苦的人事物，来塑造我们的个性、我们的爱心、我们的忍耐、我们的谦卑。另外，在教会中，我记得最近有一个牧师他说，教会的增长和健康在于领袖情感和灵命的健康。今天的教会迫切的需要，不只是在知识道理上很强壮的人，他更需要一个能够在灵命上成熟，在内心在情感的里面，他没有自卑感，他对神有爱的信任，也能够把弟兄姊妹带到这个宝贵的爱中。所以我们神在我们身上一切的作为，是最后在启示录里面，你知道，当一切先知之言都要停止，可是在天上，将来我们到天上的时候，不再需要读圣经，不再需要讲道，不再需要治病，因为羔羊就是我们的一切。在那边所剩下来的就是羔羊的歌和摩西的歌，所以我们愿意在今天我们就学习来唱这一首天上的歌，到了永世我们可以不断的一起来颂扬他伟大的作为。谢谢大家。
很丰富的内容，很可惜我们时间给他很大的限制，但是最少我们看到很清楚的结构，特别他花了很多的时间讲到这个 why， 为什么要赞美神啊？赞美神的重要性，在这个 motivation 方面他举了很多的见证例子，也从四方面从医治带来神赞美带来神的医治赞美带来神的征战，神的命令，赞美带来神的同在所以他前面发了很好的说明为什么要赞美神，然后讲了赞美的定义然后如何赞美神非常好的一个three point sermon好，我们有没有其他的分享或者观察他的一些优点，或者说需要改进的地方等等，或刚才史天君的分享，我们还有几分钟。所以发现我们两位同学都很会做引言，记住讲到的引言很重要 ，introduction 有些故事或者用一个诗歌等等做个引言把人的兴趣挑起来引言很重要。好，有没有其他的分享？所以发现两位同学讲的信心跟赞美，他们都用了同一个观念，就是一个选择，这个 decision 是个意志，是一个信心的器皿。我们要预备这个信心的器皿，预备这个赞美的器皿，我们自己要有这种 determination。这种的选择，这种的拣选，这种的意志这是他们两位不约而同提出同样的一个信息Faith and praise is a choice, is a decision。 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信息，你要拣选苦读呢，伤心呢，还是拣选赞美信心？所以这个 willpower 这个意志很重要。好，没有别的分享，我们就做个感谢结束的祷告。哈利路亚，天父，我们赞美你，主啊，今天早上让我们领受这样宝贵的信息，让我们成为 你大能赞美的子民，也成为你信心的子民。主啊，我们真的看见信心跟赞美是何等的宝贵。主啊，让我们能够常常不住的赞美，不住的上信。主啊，因为你应许我们本于信，而与止于信。主啊，让我们常常经历，主啊，你是用我们的赞美为宝座的神。当我们赞美你的时候，你的宝座、你的权柄、你的能力、你的同在就彰显在我们当中。我们赞美你，我们仰望你，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啊，很好的分享，感谢主。